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12月18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几个强国星期五将再度协商叙利亚政治过渡问题；另外，奥巴马总统说美国目前没有紧急的恐怖威胁，但美国要保持警惕；在另外一方面，乌克兰法院下令全面禁止共产党在乌克兰活动；另外，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讲没有计划停止在南中国海进行海上侦察例行飞行；另外，美国昨天公布了2015年的所谓恶名市场名单，中国有5家市场被点名。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关注3条新闻。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的代表将于星期五，也就是今天，聚集在纽约，围绕叙利亚政治过渡问题进行第3轮的协商。按照有关计划，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几个星期后将在联合国的斡旋下开始谈判。美国国务院表示，受邀参加纽约协商的国家和之前在维也纳参加协商的国家差不多，其中包括俄罗斯和伊朗。这两个国家的政府一直是叙利亚现总统阿萨德的盟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表示，纽约的这一轮协商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对叙利亚政治过渡和这一过程本身有一个更好的定义，并且争取在更大程度上实施停火。这一被称为叙利亚国际援助组织的几个国家还同时希望能够将相关的决议草案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草案的主旨是将是支持有关叙利亚政治过渡以及停火建议的相关计划。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本星期召开的年终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表示，目前重要的是，就像我们在维也纳第一轮和第二轮协商中所达成的协议那样，尽快在叙利亚全国范围内实施停火。定于星期五下午于纽约举行的这一轮协商将由美国国务卿克里主持。克里之前在莫斯科停留期间曾经暗示，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政治过渡问题上的看法目前正在接近。他说，我们双方在相当复杂的恐怖团伙这一问题上，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一致。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岁末假期到来之际，当局呢没有发现任何具体的紧急的恐怖威胁，但是他同时要求所有的美国人要保持警惕，保护国家。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发出的信息强调，在本月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贝纳迪诺发生的致命袭击和上个月巴黎发生的恐怖分子的血腥屠杀之后，他的头等大事是美国人民的安全。这两次袭击都是由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支持者们发动的。奥巴马在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全体人员进行长时间的会议之后表示，根据全面审视我们整个政府为防止袭击和保护美国本土所做的努力而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没有紧迫的针对美国的袭击。不过同时，奥巴马在华盛顿郊外的美国国家反恐中心向全体美国人民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我们一定要警惕。奥巴马星期一罕见地来到了五角大楼，他说他有信心美国领导的联军将在与伊斯兰国的战斗当中取胜。他还同时说，这个激进组织目前正在溃退，其头目无处藏身。一名为2星期前在加利福尼亚州枪杀14人的夫妇提供枪支的男子星期四受到了起诉，罪名呢包括支持恐怖分子，在购枪问题上撒谎，以及移民欺诈。此人是凶手夫妇的朋友和邻居。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四逮捕了恩里克·马尔克斯，如果所有的罪名成立的话，他将面临最高35年的刑期。控方律师 德克尔星期四说，尽管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马尔克斯参与了今年12月2号的那次袭击或者事前知情，但是他之前购买枪支以及呢一直没有把法鲁克计划进行大屠杀的意图向当局报警，已经带来了致命性的后果。马尔克斯合法购买的枪支被法鲁克和他的巴基斯坦籍的妻子马利克用于进行了加州的那次屠杀行动。调查人员认为马尔克斯最初购买这些枪支是为了用于据称他和法鲁克在2012年策划的一次恐怖袭击行动，他们打算向一所大学的食堂或者图书馆扔管装炸弹，然后在学生们试图逃离现场的时候向他们开枪。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将与上个月加州大规模枪杀事件的遇害者的家属们举行私下的会晤。那次枪击事件造成了14人死亡，22人受伤。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前往夏威夷过圣诞节途中，将在加州圣贝纳迪诺停留。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三表示，进行那次大屠杀的夫妇先前通过互联网进行了直接的私下交谈，交流了他们一道参加圣战和殉教的意愿。科米说，这种加密的网络交谈显示了一种日渐增强的潜在危险。
我非常支持难以破解的网络通信加密，我们需要网络安全，我也像在座的各位一样非常支持公共安全。这两种我们非常珍视的价值正在发生冲突，而伊斯兰国组织清楚不过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威胁，看到网络通讯加密跟我们的公共安全需要发生冲突。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在加州杀人的那对夫妇显然是伊斯兰国的追随者，他们用长枪和手枪袭击了圣贝纳迪诺当地政府机构，后来在跟警察的枪战中被打死。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欧洲移民问题方面，截至到11月份，大约80万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越过地中海来到欧洲避难。欧盟估计呢，2016年底前会有多达300万人抵达欧洲。对欧洲的国家来说，难民危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包括人道主义和安全方面的挑战都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伯杰斯·野夫斯基的报道。
如潮水一般涌入欧洲的难民清楚显示，欧盟需要通过对话与协议来更好地保护欧盟外部边境，同时切实缓解受影响国家的压力。不过，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爱德华·约瑟夫指出，那些问题不仅难以管控，他们也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他说，
我们必须从一个平衡与广泛的角度来看这个非常急迫性的问题。
国际难民组织的卢卡·达尔欧格里欧说，协助难民从他们进入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国家转移到其他西欧国家非常重要。
What can be done to help?
如何帮助那些目前停留在第一庇护国的难民呢？他们在那里没有教育机会，没有营生机会，没有像样的生活机会。
难民危机引起被称为移民走廊国家之间的紧张。斯洛文尼亚已经开始在和克罗地亚的边境设置有刺铁丝网围墙。克罗地亚驻华盛顿大使约斯普·巴罗说，欧盟必须协助缓解那些紧张。
欧盟总部和欧洲国家对巴尔干半岛西部国家的经济脆弱程度有高度认识。我非常确定布鲁塞尔不会允许难民危机成为严重经济危机。
与此同时，有好消息从日内瓦传来，捐助国家的政府们已经承诺为联合国2016年难民计划提供初始的6亿9千万美元捐款，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笔捐款。不过，对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来说，处理大规模移民潮问题仍然是他们主要的政治和安全挑战。美国之音伯杰斯·野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方面，上周末在巴黎达成的气候变化协议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避免全球气温变暖造成的最严重的恶果。协议是自愿性的，而且没有达到科学家们的减排要求。不过协议提供了一份路线图，将加紧减排行动，并将从私营部门获取相关的资金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戈尔布的报道。
各国达成协议，承诺为实现零排放而努力。尼克拉斯·霍恩通过 Skype 说，
这基本上是说化石燃料时代结束了，而且我们必须很快做到。
不过巴黎大会提交的方案并没有达到这一目标，但协议中的关键条款支持今后加大承诺力度。
第一，这项条约要求所有国家对我们的排放进行盘点，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第二，他们必须监督这些排放，并且与国际社会分享相关信息，必须接受标准化的衡量以及专家的监督和验证。
各国将每五年碰头进行盘点，不过这项协议是自愿性的，依靠诚信。化石燃料占全球能源消耗的80%，目前用可再生能源代替廉价的石油或天然气还不现实，发展中国家尤其困难。美国律师事务所布雷斯维尔与朱利亚尼的杰夫·霍姆斯特德说，
尤其是在亚洲，必须要让人们走出贫困，让这些人能享受到我们今天所能想到的很多好处，同时还要想办法不增加温室气体排放，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霍姆斯特德说，为碳制定一个国际价格，另外让金融机构、城市和私人公司支持选择使用清洁能源，这些都有助于让竞争变得公平。微软共同创始人比尔·盖茨和其他28名私人投资者在巴黎誓言提供这种支持。
我们发起突破能源联盟，这是一个全球私人投资集团，让公司的创新技术走出实验室进入市场，并将聚焦初始阶段的公司，这些公司可以把规模做大，拿出重大的低碳解决方案。
巴黎的观察人士说，新协议并不完美，但取得了进展。
这给了我们工具，让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明天做得更好，并尽可能持久地坚持下去。
各国将在4月开会签署这项协议。美国之音斯格尔布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继续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对付日益强势的中国，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认为，美中之间可能爆发军事对抗，的确是美国应该考虑的一个关切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为了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是否做好了不惜与正在崛起中的而且日益强势的中国打一仗的准备，或是愿意冒这个风险？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曼肯日前在一个有关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的论坛上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在谈论美国所发挥的核心领导作用以及美国的国际参与时，它不仅仅只是关于美国。
我认为把它看成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阵将是一个错误，它涉及美国、它的盟友以及亚太很多其他国家，因为这最终是事关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各界政府多年来所下的一个赌注是，中国最终会接受这样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的主要的组成部分。在经济方面，它已经接纳其中的一些成分，在人权和价值观方面的接纳要少一些。
这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表示，这是一个赌注，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赌注最终是否会获得回报。他说，我们试图使这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尽可能的有吸引力，而且给中国提供激励措施，使之成为这个秩序的一部分。不过他也承认，包括新孤立主义或是离岸平衡现实主义在内的各派都认为，大国之间的对抗是美国应该关注并为之做好准备的。 他说，即使是国际主义者也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是美国应该思考的一个安全方面的关切。前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民主党副总统参选人利伯曼认为，尽管美国历任政府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存在共识，但是在他看来，针对最近几年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做法，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上，美国政府有必要对此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We've got to put up our hand and say stop. We've got to speak on behalf of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law.
我们的举起手来说停，我们的代表国际法律体系来说话，而不是向蛮力屈服。从长远来看，我仍然担心，很多美国人也担心，中国希望看到的是美国要么撤出亚太地区，要么处于一个辅助地位。我们要待在那里，以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对我们的盟友以及亚太几乎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回应。
In the Asia Pacific, want to be there to balance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目前是独立党派人士的利伯曼补充说，我们并不是要阻止中国在国内消除贫困等等，但是我们要确保中国不成为亚太地区的一个霸权。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主任欧汉龙认为，针对不同的问题，美国应该有不同的应对。在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他说他对中国修建的那些人造岛礁并不特别感到忧虑，只要他们不被用来对该地区进行过度的军事化并执行九段线的领土宣称。但是在他看来，基于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相当强势的做法，美国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
Because the Chinese have the nine-dash line claim, because they have established.
因为中国当局有这个九段线的宣称，因为他们建立了防空识别区，因为他们强势的宣称这个海域都是他的，我们必须把他们推回去。他们有关他们是美国海军行动的无辜受害者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他们是建立这种更为扩张性主权概念的一方。
世界事务双月刊的出版人、编辑登顿认为，美中两国是否会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爆发武装冲突的真正关键在于美国是否展现它的领导地位。
As long as we are showing resolve with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只要我们显示不接受中国的领土宣称的决心和意愿，我们将会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由日韩、澳大利亚甚至台湾这些传统盟友以及像越南这样潜在盟友组成的联盟。这将使得中国不可能进行初步试探之外的试探行动，从而导致武装冲突。
在他看来，一旦发生武装冲突，中国遭受的损失要超过美国。VOA 卫视丽雅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法院下令全面禁止共产党在乌克兰的活动。法院不久前禁止共产党参加地方大选。取缔共产党是乌克兰全国正在展开的去共产主义努力当中的重要一步。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家法院经过了一年半多的审理之后，星期三作出裁决，取缔共产党在乌克兰境内的活动。法院满足了乌克兰司法部所有取缔共产党的诉讼，同时驳回了乌克兰共产党抗议禁止他们活动的上诉。基辅的法院在十月初下令取缔两家信奉共产主义的政党，他们分别是工人与农民共产主义党和更新了的乌克兰共产党。另外，乌克兰的法院和司法部还曾经裁决禁止共产党参加乌克兰十月末举行的地方大选。乌克兰民众通过广场示威推翻了不得人心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之后，乌克兰司法部去年七月就向法院提交了取缔共产党的诉讼。乌克兰司法部认为共产党的活动破坏了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宣传暴力和民族仇恨，共产党试图通过暴力手段颠覆乌克兰国家宪法结构。乌克兰共产党的主要支持基础集中在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克兰东部地区，共产党的许多支持者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等问题上都站在俄罗斯一边。乌克兰媒体报道，共产党在东部地区的一些地方党部甚至全体加入了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势力组织， 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拉普申说，乌克兰取缔共产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被吞并，东部的一些地区目前被俄罗斯占领，而俄罗斯入侵的威胁至今挥之不去。拉普申说，因为乌克兰共产党的活动，比如宣传过去和宣传苏联的历史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等于是在乌克兰煽动分离情绪，所以取缔共产党和去共产主义可以达到保护国家安全和清算过去历史两种效果。最近一年多来，列宁像在乌克兰境内被纷纷推倒，乌克兰今年春季通过立法启动了去共产主义化活动，其中包括禁止和谴责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的各种标志，并公开所有的秘密警察的档案等。乌克兰司法部长彼得连科在评论法院下令取缔共产党时表示，乌克兰正在推行国家改革并同腐败做斗争，乌克兰应该生活在欧洲普世民主文明之内，并应避免再次重复过去的错误。乌克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更应该成为当今乌克兰社会的基础。乌克兰政治分析人士基谢利斯说，乌克兰想要融入欧洲文明和接受普世民主价值，取缔共产党、去共产主义必不可少。基谢利斯说，乌克兰之所以迄今仍然缓慢前行，在前进过程中手脚几乎被捆绑，就是因为在这个方面做得还不够。我不能说取缔共产党之后乌克兰就能快跑前进，但这至少能够帮助乌克兰摆脱令人可怕的过去。基谢利斯说，乌克兰的去共产主义化活动仍然进展缓慢，相关法律在许多地方不能很好地得到执行。基谢利斯说，俄罗斯一直把它看成是苏联的继承人，俄罗斯对最近一年多来在乌克兰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感到愤怒，都在采取各种手段对此抵制。尽管俄罗斯曾深受共产主义之害，但俄罗斯外交部仍然在今年春季抨击乌克兰去共产主义的活动是针对俄罗斯，并是在亵渎二战中战胜法西斯的胜利者。俄罗斯官方媒体和亲克里姆林宫的人士把目前执政的乌克兰政府称作是法西斯军人政权。乌克兰共产党领袖西蒙年科说，乌克兰的法西斯政权取缔共产党并不让人意外，正义站在共产党一边，共产党人不会停止他们的活动。他说，乌克兰共产党将会上诉上一级的法院，会把官司一直打到欧洲人权法庭。俄共领袖久加诺夫谴责乌克兰取缔共产党，并表示俄共将会同乌克兰共产党站在一起，他呼吁全世界站起来与乌克兰现政权做斗争。久加诺夫认为，法院的裁决是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的耻辱。俄共的另外一名主要领导人奥布霍夫说，共产主义将会有美好的未来，世界上的多数人未来都需要共产主义，禁止乌克兰共产党等于是在消灭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平台。乌克兰共产党从1991年起一度被禁止活动，但是到2001年时，当时的乌克兰总统库奇马以乌克兰共产党不是苏联共产党法律上的继承人为由取消了禁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前不久在南中国海上空进行了侦察飞行，事件近日经媒体曝光后引发持续关注。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日前表示，目前没有停止这种例行飞行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官媒看来在淡化处理这次事件。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星期二证实，其空军一架飞机11月25日至12月4日期间在南中国海上空进行了例行海上巡逻飞行。英国广播公司近日披露，对南中国海填海造地专题进行采访报道的记者组乘飞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飞行时，听到了正在该空域飞行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飞机驾驶员的无线电通话。
澳大利亚驾驶员说，澳大利亚正在执行自由航行任务。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玛丽斯·佩恩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海上侦察与空中侦察对澳大利亚国防部维护地区稳定和安全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我们此举符合有关海洋法以及飞越自由和航行自由的国际法。我们在本地区的行动一贯非常具有建设性。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以及台湾都宣称对南中国海的一些海域和岛屿拥有主权。中国历来声称其对南中国海的主权无可争议，而且反对他国以飞越自由为借口损害中国主权。澳大利亚继美国之后，看来也在挑战中国的立场。路透社日前说，澳大利亚将不会在中国的压力面前低头。与此同时，中国官媒人民网和环球网报道中澳关系最新动态时，看来淡化处理澳大利亚空军在南中国海上空例行飞行的事件。人民网援引澳大利亚国防部16日的回应称，澳大利亚空军飞机没有飞临或者进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及附近空域。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过去几个月来，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大规模填海造岛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在距离这一群岛几百公里外的所谓黄岩岛海域，中国持续咄咄逼人的行为几乎无人不知。在菲律宾西北角的马新洛克渔村，渔民们每天都能够感受到中国的欺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发，驱车前往西北部的马新洛克渔村，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在这个偏僻贫困的小村，生存本来就是一场天天要面对的挑战。但是自从2012年中国强占马新洛克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以来，渔民们的生活就更加没有着落。今年49岁的渔民朱尼克·戈索说，在2012年之前，他租用这条船到马新洛克浅滩去捕鱼，每次都能捞回3吨重的石斑、巨蛤等贵重鱼类。现在，他和村里的渔民们通常只能到海岸线10到20海里外去捕捞，收成远不及以往。为了养家糊口，戈索现在除了打鱼，还要开3轮摩托车谋生。在马新洛克镇的集市上，曾经靠出租渔船和卖鱼为生的小商贩，现在在贩售鸡肉。回忆起自己曾在马新洛克浅滩被中国海警船围剿追赶的情景时，戈索仍然心有余悸。即便如此，由于生活所迫，他和其他的渔民们每隔2-3个月都会前往马新洛克浅滩碰碰运气。菲律宾前内政部长阿鲁南说，这些渔民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这些人很饥饿，他们不知道去哪里谋生。
然而渔民们每一次试图回到马新洛克浅滩捕鱼时，都被中国海警拦截和驱离。2015年1月，中国一艘海警船故意冲撞3艘在这一海域捕鱼的菲律宾渔船，马尼拉就此向北京提出过抗议。面对力量强大、资源雄厚和咄咄逼人的中国海警，菲律宾政府没有能力为那些试图回到马新洛克浅滩捕鱼的渔民护航。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帕迪拉上校说，保护渔民的责任主要归海岸警卫队，但是海岸警卫队并不具备足够的资源。
为了
渔民们能够回到那里捕鱼，我们需要部署更多的资源，这主要是海岸警卫队的责任，而不只是军方。如果海岸警卫队能做到将资源连续地部署在那里，使他们有能力照顾我们的渔民，那就好了。
在菲律宾巴拉望省，海岸警卫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海岸警卫队缺乏能到远海执勤和护航的大型海警船只，但又不能制止自己的渔民们 回到那些祖祖辈辈曾捕过鱼的渔场。菲律宾大学海事及海洋法研究所所长杰史铁说，菲律宾政府目前正左右为难。
我们不能就这样撤离这个海域，我们跟他们曾说过，这个海域属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不应阻止自己人去那里。
中国称黄岩岛自古以来都是自己的领土，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由于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抗衡中国，菲律宾政府一方面向国际法庭控告菲方所说的中国对菲律宾渔民的粗暴行为，另一方面正强化与美国、日本和其他盟国的防务合作，包括让美军舰船和飞机使用距离马辛洛克浅滩只有120海里的苏比克湾。中国称不会接受国际法庭的仲裁，菲律宾又无法在一朝一夕建立起足够强大的海岸警卫队为渔民们护航。对马辛洛克村渔民戈索和众多为生计挣扎的渔民来说，回到马辛洛克浅滩捕鱼是一场无法接受的漫长等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菲律宾马辛洛克渔村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之后，许多国家都予以了积极的回应，但是在地区的大国当中，印度的态度却一直有所保留。一位印度专家认为，中国的这项倡议的意图是为了扩大影响力，是中国挑战国际秩序的开端，而印度则不愿意看到其他地区影响力被削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雨刘丽华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是简称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在南亚，这个倡议得到了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国的积极响应，中国也力邀印度加入，但是印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12月16日，美国智库东西中心举办了一场从印度视角看中国一带一路的报告会。来自印度的访问学者拉胡米什拉博士认为，中国推出一带一路既源于经济因素，又有安全和战略方面的考量。他说，中国可以通过这项倡议化解国内的产能过剩，解决自身面临的马六甲困境，确保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摆脱美国主导的联盟对中国构成的一种孤立。不过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是中国挑战国际秩序的开端。
But to my mind，
我认为这与国际孤立无关，而是想要一种国际主导地位。中国一带一路的目的是将财富转化为权力，因此我认为这是中国挑战国际体系的开始，虽然这种挑战并不一定是消极的。
印度的一些安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积极向印度洋沿岸国家推销一带一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目的之一就是扩大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试图围堵印度。米什拉说，印度一直自视为地区大国，不会甘愿自身的影响力被削弱。
这个构想实施后会形成中心浮条的格局吗？也就是说，中国处于轴心，而其他国家成为浮条，印度肯定是不愿意扮演浮条角色的。
印度也不乏主张加入一带一路的人士，他们认为中国的倡议有助于印度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以及开辟新的市场。但是米什拉说，安全问题仍是印度所担心的。
目前我不认为印度是完全反对这个构想的，但是印度确实有安全方面的担忧，而且也明确提出过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进展感到忧虑，并且要确保它不会进入有争议地区，同时带给巴基斯坦更多的积极发展，因为稳定的巴基斯坦也是印度的利益所在。
米什拉说，中国和印度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有更为坦诚的沟通。他同时表示，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时应增加透明度，明确告知印度及其他国家这项倡议是什么，如何落实，以及各国将如何从中获益。美国之音莫语刘丽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星期三在浙江乌镇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五项主张，强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及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共享共治。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
这是在拥有严密的网络防火墙的中国举行的大会，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在这次规模盛大的国际会议开幕当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主旨演讲，他表示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习近平提出的五项主张包括加快全球网络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平台，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和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这位中国领导人在会上提出了尊重网络主权的说法，以及不搞网络霸权和反对黑客攻击等主张。他并且表述了中国的多项雄心勃勃的互联网战略目标，
实施网络的强国战略，国家的大数据战略，互联网加行动计划，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拓展网络经济的空间，促进网络互联网和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发展。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13多亿中国人民，更好的造福各国人民。
近年来中国的网络空间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有6亿多网民，但是中国的网络自由常常受到外界和一些网络活跃人士的批评。有分析认为，如此隆重举行世界互联网大会，似乎意味着北京领导层完全清楚其限制网络自由在国内外引起的广泛批评，意识到了放宽中国网络自由度的必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估计中国官方还是希望逐渐的让互联网更加畅通一些。
可能外界有很多批评啊，这个有很多说法啊，但是中国官方是不是了解到这些批评和说法呢？我认为他们现在已经非常了解了啊。那么从近期的情况来说呢，应该讲还是有一点变化的啊。像那个前几天 Google 的，我不知道这两天怎么样，没事啊。前几天 Google 确实是可以使用的。啊，这个另外呢，这个 Wikipedia 的啊，这个好像有人说不能用了，但是很快就可以使用了，至少是英文版吧。啊，另外呢，从这几个像卢伟先生的表态，包括习近平的讲话来看呢，他们是有一些担心啊，包括提出这个信息安全、主权啊这些，但是呢，他还是强调这个要开放，否则这个会就不要开了。这是我的看法，他开这个会的意思还是要让外界感觉到、感受到这个啊，还是要逐渐开放的啊。但这个开放呢，可能不一定能达到这个外部世界的现在的那种要求。
这位中国教授表示，中国互联网对境外网站的控制似乎有所松动。他指出，拒绝网络审查而被互联网防火墙封锁多年的谷歌，在中国如果能解禁，将是一个标志。否则会拖中国科研和教育的后腿，对中国的信息流通和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因为国内也有人提嘛，像谷歌学术啊这些不能用的话，就会影响中国人的科学研究的水平啊，这个借鉴国外的这个先进的这个啊研究的成果，这个就受到了限制啊。包括这个在从事国际贸易商业交流方面也会造成一些困难，因为你看从官员的讲话来说，他现在还是认为互联网主要是改善经济发展经济的作用啊，至于说在政治方面的作用，他们一般是很少谈及的，但是仅仅就经济和这个包括中国官方非常重视的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说，那你有一个比较自由的互联网肯定是更有利的。
另一方面，也有一种意见质疑中国政府长期实行的把中国境内的网络 与境外互联网隔离的政策。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讲话主要是对外宣传，中国境内的网络信息交流一直受到政府严厉管控，这次大会能否有实质性的突破或松动仍然不容乐观。
如果我们说自由的互联网是把我们这个星球变成地球村，那么中国政府所做的这一切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城中村，它成功的把中国变成了一个新奇的监狱，在国境的四周呢，在虚拟的国境四周建起了这种新奇的中村信息的高架。
这位在网上活跃多年的批评人士还指出，就在两天前，人权律师朴志强就因为在网上发表的七条评论，就被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罪送上法庭接受审判。慕容雪村表示，中国官方一再强调网络安全，但是比互联网安全更重要的是网上的自由交流。
我们很少能够见到说中国政府发表对互联网自由交流那有什么样的举措或措施，或者他们愿意做些什么来促进这份自由。相反，他们只字不提其安全。而在中国的官方语句、官方话语体系里边，这两个词是互相矛盾的。当他们越强调安全，也就意味着他们越忽视或者越倾向于伤害互联网交流自由。第三呢，这样的一个会议呢，恐怕更多是中国政府的外就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个就是在全球互联网几乎是最不自由的国家来举办这样的互联网大会，本身就是个嘲讽。
这次互联网大会将在12月18号闭幕，有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嘉宾参会，其中包括不少互联网巨头和俄罗斯、约旦等8个国家的领导人。上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会址也是浙江古城乌镇。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星期四，也就是昨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2015年所谓恶名市场名单报告，其中北京的秀水街、上海的七浦路市场、深圳罗湖商业城、广州的金龙盘市场和汕头的澄海市场都榜上有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从2001年开始发布恶名市场名单，列出全球30多个销售假冒和盗版产品的互联网和实体市场。此后，美国每年贸易代表办公室都会发表不定期的恶名市场报告，旨在协助有关机构加大力度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星期四公布的报告共列出16个互联网市场、17个实体市场，其中包括北京秀水街、上海七浦路市场、深圳罗湖商业城、广州金龙盘市场和汕头澄海市场。此外，报告也显示，许多中国大城市的市场虽然已经制定新的政策和措施来打击假冒商品，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实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近年来也在加强对实体市场的常规打假措施。美国赞赏这些努力，并建议进一步扩大打假的范围，更有效地解决售假问题。此外，报告还称，在2015年，许多品牌拥有者批评淘宝、天猫等阿里巴巴旗下网购平台存在大规模的售假现象。报告进一步强调，尽管阿里巴巴集团报告称其新增添了监管和打假的措施，包括建立一个英文版本的门户，用来注册知识产权并提交打假请求。一些品牌持有者也与阿里巴巴集团的执行团队有着良好的工作与合作的关系。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措施对于阿里巴巴及其下属平台上的冒假商品的总体发生率究竟有多大的影响。2008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其301号特别报告中列出了淘宝和阿里巴巴。在2011年的恶名市场上，淘宝再次被点名。 2012年，因为淘宝致力于解决消费者和品牌拥有者的投诉，被从名单上移除。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在声明中表示，2015年的名单特别强调基于互联网造假的新兴营销和分销策略，他们不仅危害合法的贸易，还对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的所谓大外宣政策进一步渗入香港。这一次香港销量最高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未能幸免。星期一，也就是12月14日，南华早报集团宣布将以 20.6 亿港元，约合 2.6 亿亿美元出售旗下媒体业务给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南华早报创刊于1903年，是香港唯一的收费英文报纸。据公开数据显示，南华早报集团68%的收入来自报纸出版收入。曾在南华早报任财经记者的唐璐对美国之音说，南华早报近几年一直亏损，他认为马云此次收购其实是一笔亏钱的买卖。但是据中国媒体报道，阿里巴巴看中南华早报是因为其在英语文化圈的口碑，以及它的总部设在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地理优势。阿里巴巴集团执行副主席蔡崇信12月12日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也表示，香港的位置很独特，可以很好地覆盖全中国。他还谈到，南华早报作为一份英文报纸，具有其他西方组织所没有的独特优势，它可以让全世界的人更好地理解中国。虽然阿里巴巴和中国媒体报道都强调马云收购南华早报是单纯的商业行为，但似乎这种说法并不能令港人信服。曾在南华早报担任编辑的知名中国事务评论员林和利周一应连线美国之音电视节目时谈到，马云此次收购行为应该是与中国的对外宣传政策有密切关系。他说，
因为阿里巴巴以及马云本人，他跟这个中国党政高层这关系非常密切，那么很可能这一期的收购是配合中国的所谓大外宣的政策，就是说利用有影响力的这个英文媒体来拓展这个中国的这个软实力。
他还表示，中国政府近几年一直鼓励大陆的商业集团收购香港媒体，阿里巴巴收购南华早报只是一个最新的例子，未来几年这样的收购行为还会更多。曾在南华早报工作过的刘慧卿和唐璐也认同，目前香港媒体几乎已经全部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其中一些甚至被直接控制。香港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现在真正独立的传媒啊，都差不多没有了。有独立、客观、公正的，差不多找不到了啊，这个很差。这个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知名媒体人谈到，现在中文媒体在香港的影响力是最大的，这一点短期内不会改变。因此，《南华早报》作为一份英文报纸，它的地位近几年一直在降低。再加上他的编辑层经常对于选题等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他的可信度也在降低。唐璐说，自从王向伟2012年2月开始担任南华早报总编译之后，南华早报整个就是一个中国日报海外版。刘慧卿也表示，
这些几年呢、南华早报的也是很小心的 我们也是讲就是 self-censorship 自我审查了很多比较敏感的东西他们都不报了他们内部有些时候都吵架了，因为有些编辑啊有些记者都希望写的，但是呢高级的编辑就不容许他们报，所以都是很麻烦呢。
王向伟1996年加入南华早报，2000年成为中国版主编，2007年成为副总编。他曾经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吉林省政协委员，一度受到争议。南华早报今年11月宣布，明年1月1日起，副总编谭卫儿将接替王向伟担任总编。王向伟会继续在南华早报担任总编顾问。 马云创立的阿里巴巴集团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网上及移动商务公司，他在电子商务行业的迅速成长令同行难以望其项背。马云此番转向进军媒体业，令人疑惑其目的所在。一些人分析认为，马云这次收购行为实质上是执行政治任务。据报道，2013年7月，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曾与南华早报发生冲突，原因是南华早报刊登的一篇马云的专访中提到马云对于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态度。马云据称在采访中说，六四武装镇压是最正确的决定。之后撰文记者向马云致歉并辞职。在阿里巴巴收购之前，南华早报由马来西亚华裔富商郭鹤年持有。记者试图联系郭鹤年任董事长的马来西亚郭氏兄弟有限公司，电话无人接听。之后记者致电阿里巴巴集团总部，对方表示不能提供任何部门电话给媒体。林恒利说，郭鹤年收购后，南华早报变得亲中，而现在被马云收购后，或将更加保守。唐璐也猜测说，我估计是中共觉得郭鹤年这些毕竟不是自己人，他不可能完全100%的控制。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知名媒体人谈到
：“But because of the position the SDMP plays in Hong Kong, that they couldn't just sell it to anybody. They would have to sell it.
因为南华早报在香港的立场和地位，他们不能随便把它卖给谁，必须卖给北京认为政治上可以接纳的公司或个人，即便不是马云，也会是和他差不多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次收购是可以预见的。”
这位媒体人还谈到，媒体的可信度依赖于其独立性、开放性和稳定性，而中国政府利用马云收购南华早报的行为正是在破坏它的可信度。他说，此次收购后，南华早报的影响力恐怕会更加减弱，但是北京方面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仍把它当作是可以利用的宣传工具。蔡崇信在一封致读者的公开信中表示，南华早报日常报道的选题仍由编辑室决定，管理层不会干涉。同时，南华早报数字版将取消现在的收费模式，改为免费网站。环球时报周二发表社评，告诫香港舆论不要紧张。社评说，南早原本就由马来西亚人控制，现在转到阿里巴巴手里。南早原来的读者群没变，香港社会的大环境没变，可谓制约因素重重。社评说，去香港冲锋陷阵，做改变那里舆论生态的决定性角色，马云这位在商言商者，即使心血来潮，也必缺少法术。不过，美国大报《华盛顿邮报》也在周二发表社论说，外界势必会对南早未来的编辑独立性感到担忧，因为马云与北京方面关系密切。文章说，这份百年报纸一直是一家自由独立的媒体，但是在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之后，迫于北京方面的压力，这种独立性已逐渐丧失，而如今有理由担心，甚至是这灯塔发出的微弱之光也将要被掐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丽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目前呢已临近年底，美国国会通过政府开支法案后将离开华盛顿进入圣诞节假期，许多议题其中包括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所谓的 TPP 都要留待明年进行讨论。不过有议员担心，即便到明年 TPP 也可能难以在美国国会通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今年完成了与11个环太平洋国家历时7年谈判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不过这个简称 TPP 的协定还需要国会批准。美国助理贸易代表贺时在最近的一次国会听证上说，
目前我们集中精力要做的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让国会认识到 TPP 的重要性。我们相信如果做到这一点，就能得到国会的支持。
不过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却对 TPP 明年在国会得以通过不抱乐观态度。
由于眼下面临的一些挑战，投票最早也要等到明年春天的某个时候举行。我认为 TPP 很可能明年不会被国会批准。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希望这样。
民主党众议员康奈利建议应该等到明年大选后对 TPP 做表决。
You really want to vote on this?
难道我们要在总统和国会选举白热化的时候就 TPP 投票吗？既然我们面临这样的状况，倒不如把这个议题作为重点留待大选后来表决。
美国于2015年10月与11个国家签署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协定需要各国立法机构批准。奥巴马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高标准协定，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涉及到未来由谁制定贸易规则的问题。 TPP 是美国国会2015年讨论的重大议题之一，国会支持 TPP 的多数为共和党人。共和党议员邵建龙说，
我坚信自由贸易，我相信应该让美国而不是中国来制定这一地区的规则。
不过国会也存在反对 TPP 的强烈声音，其中多数为民主党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参议员桑德斯认为协定有损美国工人的利益，他还誓言要阻止 TPP 在国会通过。
我强烈反对 TPP， 因为这是灾难性的贸易政策一部分，而这种贸易政策导致我们损失了数百万个工作机会。
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认为，协议中的产地条款可能会让中国得到好处。
有些产品实际上可能只有10%或15%越南制造，但是也可以免税进入美国。中国知道即使我们要给他们的产品增加关税，他们贴个越南制造的标签就可以进入美国了。
分析人士认为，在12个 TPP 国家当中，目前美国面临的国内阻力最大。美国助理贸易代表赫什表示，其他国家也在密切关注 TPP 在美国的进展。
他们很清楚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和我们一样感到乐观。
有分析认为，美国国会可能要等到2017年才能批准 TPP， 那样的话 TPP 只能留待下一任美国总统签署生效了。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2015年接近尾声，美国之音隆重推出年终系列报道，通过电视、广播和互联网跟您一起回顾过去一年来的重大事件：中国人权的日益恶化，中共反腐的扑朔迷离，中国经济的持续放缓，美中关系的跌宕起伏，以及南中国海的风云变幻。美国之音会同国际知名学者一一为您解读，追踪全球动态，锁定美国之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近几天所谓的副流感，也就是 affluenza 这个词进入了人们的视线。affluenza 这个词是由 affluence 富裕和 influenza 流感两个词组合造成的，是说家里太有钱带来的压力而导致的精神障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两年前，当时16岁的德克萨斯州富二代伊桑·库奇醉酒驾车造成四人死亡，两人重伤。他的辩护律师称，库奇的有钱父母把他娇惯成了这样，要什么就有什么，是副流感的受害者，并且称库奇需要的是感化而不是放监服刑。后来法官判他缓刑10年，不用坐牢。近几天媒体报道库奇失踪，另外显示他和朋友喝酒狂欢的录像曝光，这些都是违反了缓刑。
两年前的判决引发很多人不满，难道家里有钱醉酒驾车撞死人就可以不坐牢吗？
现在库奇失踪的消息传出之后，再次引发人们对有钱造成富二代心理疾病值不值得同情的讨论。一个反醉酒驾车的母亲组织发表声明，对于库奇的行为感到愤怒。这个组织说，四个人在这起车祸中丧生，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为此承担责任。警方已经对库奇发出了拘捕令。根据他的缓刑条件，库奇必须和他的缓刑监督官保持联系，但是这个星期他和母亲一道与缓刑监督官失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完了。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赵万成，导播是齐永明，我是申华，我们一会儿见。